论了哈。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哈，思想一下我们第一次 dating 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第一次约会那个时候的光景哈。我想大部分我们结婚的人是不是应该跟我们配偶一定有约会过，对不对？有没有？都有嘛，对不对？不一定啊。我们知道我们当中有个很特殊的例外，就是我们皇帝兄他们哈，非常特别的一种情形。除了他们以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配偶，我们当年都是经过dating 哈，经过这种约会以后才慢慢认识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问一下，约会的时候是最重要是什么？约会最重要就是说，既然约嘛哈，有约就是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去要出现啊，出现啊。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啊，那我和富美是恋爱了六年才结婚的。那当中我们在台湾我们还要当兵的，我们还需要当兵的哈。当兵的时候你知道那约会有多困难吗？当兵的约会非常非常困难哈，翻山越岭，要乘坐好多趟车子，然后最后才能见面，好，真的是非常困难。但是呢，既然约会就一定要怎么样，就一定要到达那个地点，好，绝对不能 miss 掉啊。所以约会很重要的就是说啊，一定要承诺哈，你这样承诺的话就一定要守约，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那如果不守约，常常的不守约，然后就 miss 掉的话会怎么样？就大概就也就没有就没有戏可以唱了，对不对？往下去就走不下去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个就是约里面啊，约里面非常重要的呢，就是说要去守那个约哈。然后等到我们进入到婚姻以后呢，那就更加的明显了哈，这个要求就越来越高，对不对？双方彼此要怎么样？越来越委身，好，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忠诚，这样子的话，那关系呢才能够进入到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地步。好，人际关系之所以会这样子哈，我们要彼此 faithful， 彼此守约，好，忠诚，这都非常重要的。那更何况我们和神之间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跟神之间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哈？就是要守约。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呢，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我们先跳到10章23节，好，10章23节这边讲到说，好，23节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好，是信实的。这一段经文哈，我把它倒过来念，好，倒过来念是怎么念呢？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叫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啊！所以后面讲到的是神的信实，前面是讲到我们要坚守我们所相信的那一个，啊，坚守我们所相信的。也就是说，前面讲的是神的一个 faithful， 啊 ，God is faithful to us。后面讲到的是什么呢？是讲到 we are faithful to God。好，前面是讲到神的信实在前面，我们的对神的相信呢要在后面啊，要在后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神是认真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也要认真的。神是守约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守约的啊。所以这边就讲到了神的量，神和人之间，神有神的 faithfulness， 人有人的 faithfulness。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呢，就是要朝这两个方向来看。一个就是看到说神是怎么样子，他是一个 faithful 的 God，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说我们呢是什么样的态度啊，什么样的态度。但在进入之前，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它既然称为希伯来书，就是写给希伯来人啊，也写给犹太人。那当时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有一部分人受到很大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慢慢的呢，有些人就很软弱了哈，然后他们倒退到一个被试探的一个地步啊，以至于说他们有些人就开始背弃他的信仰，然后呢，他们宁愿回到了犹太教的背景里面去。好，这个样子呢，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就特别多的这个所谓的劝勉、劝告啊，很多鼓励的话，鼓励他们怎么样呢？鼓励他们要继续的要坚守自己信仰。 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呢就用了一个共通的语言，啊，他和这个希伯来这些读者共通语言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啊，旧约。所以他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的故事、旧约的这些经文，啊，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指出来说，在旧约的那所有的预表，啊，在新约里面，啊，都已经成就了。所以呢，鼓励这些落后的、退后的这些犹太信徒，啊，不能停留在旧约里面，不能停留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话语，啊，我念几段经文，啊，他说耶稣呢的名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啊，耶稣比摩西呢更配多得荣耀，啊，有更美的指望，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更能洗净你们的心，更美的祭物，更美的家乡，更长存的基业，更美的复活。意思说在新约里面已经是比旧约还要怎么样更超越了，哈。那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的呢就是两个，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哈。更美的约指的是什么约？约就是约定，对不对？那更美的约就是新的约定，就是新约。神跟我们之间有了新约，啊，有了新约。那这个新约呢，是有一个更美的应许在里面的，啊，这个我们就要慢慢来看这一段，啊。所以今天的题目，我再一次强调，啊，叫做坚信神的信实，坚信神的信实，啊。God is faithful to us，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We are faithful to God， 啊，这是两面的，啊。所以神的信实是在前面的，然后人的相信是在后面。神有神的 faithfulness， 然后人呢也有神的 faithfulness，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呢就先来看神的信实的这一面，啊，我们请记得神的信实是表现在哪里，神的信实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他守约上面，啊，我们常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神是守约，所以我们一直在说神是 faithfulness， 是 God is faithful， 这是什么意思？神是信实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位守约的神。好，他若不守约的话，我们就很大的麻烦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十章第十四节，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段这一段经文，哈，十四到第十八，哈，我们一起念，哈，来。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好，这段经文，啊，十章第十六节，啊，这边耶和华说，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啊，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什么约？就是新约，对不对？这个是引用了旧约耶利米所说的一句话，所以耶利米那时候就已经在预言说将来会有个新约，哈，啊，这边讲到说这新约呢是写在哪里的？是写在我们心上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是在心灵里面，啊，神是在心灵里面和我们立约的，啊，和旧约不一样，旧约是在肉身上面立约，所以旧约有所谓的割礼，啊，在肉身上立约，所以旧约是强调是外面的仪文的，但新约是强调是什么？是心灵的，所以我们相信神从哪里开始相信的？是从心灵里面相信的，神与我们立约也是在我们心灵里面来与我们立约的。我们知道立约，约是一个贯穿圣经所有从头到尾的一个主题，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现在打开圣经一翻开的时候分成什么？新约和旧约嘛，最简单的最大分类就分成新约和旧约，对。在旧约里面，神与很多人在立约，啊，像亚伯拉罕、摩西、大卫，啊，这些人，啊，还有挪亚等等这些人和他们立约。 到了新约呢，神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来立约。所以立约约是一个神非常非常是一个圣经里面非常大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很快就到复活节了。那新约不同于旧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在哪里呢？就是在第十八节，在第十八节这边讲到，罪过既已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也就是说耶稣呢不再像旧约一样，旧约每年还要再献祭，对不对？但到新约以后呢，神一次献祭就怎么样，就永远献祭，因为他的献祭是蛮有功效，一次就成全了，一次就成全了。我们要知道，当耶稣这样一次成全的时候，我们的罪就怎么样呢？就已经得到赦免，就得到很多，就我们的罪就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复活节快到，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今天在世上有很多很多从神来而来的祝福，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些从神而来的祝福都还是其次的。世上他给我们很多祝福，在我们的家庭也好，在我们儿女也好，在我们夫妇之间、配偶之间，或我们的工作，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祝福，但是这些祝福都是还其次的。我们不要忘记说，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我们的罪已经被得到赦免了，我们的罪已经被得到赦免了。这种恩典到底有多大，是要经过我们一辈子要更深更深的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我们的罪已经被神所赦免。很可惜，今天就说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把神的这种赦免呢当作好像很廉价，我们觉得赦免人怎么觉得上帝要赦免我们还不简单，一句话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像觉得说神只要说说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只是说说来去赦免我们，而是怎么样，他要付上怎么样重重的代价，这就是复活节的意义嘛。我们现在复活节来了，我们就纪念主，当他说他赦免我们的时候，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面说赦免我们，而是他付上多大的代价，然后最后呢，他才真正的能够赦免我们。所以这边就知道说，神已经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呢？赦免我们呢？他已经叫我们的罪，叫我们就像东汉离西离的有多远，神已经叫我们和我们的罪离了那么远。他要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呢？丢在他的脚下 ，OK， 扔在他的背后，然后最后丢到大海里面去了，再也不去纪念我们的罪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深的一个恩典在里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个麻烦，这种事情神我们的罪已经得到神完全赦免，我们已经听过多少遍了？听过多少遍了？一千遍一万遍都听过，对不对？听到一件事情听久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麻木了，就麻木了，对不对？就没有那种感觉在里面。我们今天很难再更加深刻的从里面去思想到底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 OK， 我们今天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心安静下来，能不能从神那边再重新的有一个新鲜的东西在里面，是蛮有功效的，让神的赦罪恩典再一次的来去感动我们。我们要在这边讲说，耶稣的献祭是蛮有功效的。不但我们的罪，不但我们罪得到完全赦免，而且我们也怎么样呢？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成为完全的人。OK， 你看这第十四节这边，十四节这边讲到说，因为他一次献祭呢，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完全呢？有没有完全？很有信心。很有信心。神是个完全，我们可能有些人不同意，因为为什么？按照神的话语来讲，是我们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往我们里面看，我们有没有完全？我们往里面看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客观上的知识和我们主观上的认识相不相合？其实有矛盾在里面的，这里面当中有矛盾，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可是我们先要怎么样？先要从客观上来讲，要从客观里面去认识，因为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这样相信，然后我们主观的经验才能跟着过来的。 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成了，对不对？成了，然后呢就把他灵魂交给他天父了哈。他讲成了 It is done, It is finished, 这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如果是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完了。我们挂十字架，我们最后讲完了嘛，对，也就是完蛋了，是不是这样？可是主耶稣非常非常奇妙，他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他说 It is finished, It is done,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怎么样，已经做成了，救恩已经做成了。我刚刚在讲哈，先不要管我们主观的感受哈，不要管主观的经验，先从客观上的真理上去了解这件事情。当主耶稣说 "It is finished" 的时候，就是 "It is finished"；" "It is done" 的时候，就 "It is done" 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我们所有罪过已经被赦免，然后我们在神的角度里面，我们已经是完全的人。好，所以这边有一句非常非常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全部被神赦免了。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全部被赦免了。有没有怀疑啊？有没有怀疑这句话？有一点怀疑，是吧？等一下我们再讲怀疑那一面哈。但我们先要知道哈，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哈。这句话不可以怀疑，你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怀疑吗？好，不单只是说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不可以怀疑，不单只是这样子，更重要是什么？拦阻我们和神之间的是什么？是罪，对不对？那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将来到天堂里面，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罪神还记得的话，我们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天堂以后，我们跟神有没有办法达到那种完全的亲密的那种关系？有没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这刚刚讲那句话是这么样的重要，而且我们一定要绝对的相信，不能打一个折扣来相信的，要百分之百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们到天堂以后，我们跟神是要永永远远同在的，没有什么罪再能够拦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了。所以如果还有一点点罪没有被赦免的话，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可以这样讲。但神这边应许我们说，到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再也没有什么罪可以再拦阻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罪，全部是被神赦免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人这样问哈，那既然这样，明天的罪也可以赦免，将来罪也可以赦免，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就犯罪吧，吃喝快乐吧，因为所有罪都已经在神的赦免当中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哈到比较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个哈。我们先继续看下去，第十章的第十九到二十节，好，十九到二十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刚刚弟兄有特别交，也有跟我们交通了这一段经文哈。所以这边讲的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哈，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这条路以前有没有人走过？没有人走过的，没有人这样走过的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呢，唯一一个比较接近的呢是谁？摩西，大祭司，是不是？应该是大祭司，是非常接近。他怎么样？他有没有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有进到至圣所去，但是他怎么样进入的呢？他要借着不断的献祭，象征性的用牛羊的血来洁净了我们，洁净了他自己的罪，他的百姓的罪。而且他还象征性的怎么样穿上圣袍，象征性的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的，这样子他才敢怎么样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就是这么样的一位荣耀至高的荣耀的圣洁的这位神住在哪里呢？是住在隐秘之处，因为罪的缘故呢， 以至于人和神不能这样见面的，不能这样见面。所以中间就要挂上一个什么，我们弟兄刚刚讲的挂上一个幔子。那幔子呢是为了什么目的的呢？为什么要挂一个幔子呢？因为没有那个幔子的话，人轻易到神那边去的话，一定就怎么样，死路一条，就死路一条。所以必须要把那幔子把神的荣耀给遮蔽起来。好，神在那个时候是住在一个隐秘之处的，要把神的荣耀给遮盖起来，要把神的荣耀遮盖起来。好，而且那幔子怎么样呢？是非常非常重的。我们讲到幔子，我们会想到什么？窗帘，那个窗帘，风一吹就怎么样？风一吹就吹开来，对，然后你就看到神的荣耀，然后下一步是什么？然后你就死掉了，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子的？不可以。所以那个幔子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非常非常重，非常非常重，重到一种程度，他们说用两匹马哈，把那个幔子拉开，撕裂它，撕不开来的，没有办法把那个幔子给撕裂的，这么样厚重，风也吹不动的这样的幔子，在那当中挡住了，遮盖了神的荣耀，使人不会轻易到他那边去哈。神就在这边启示着什么呀？启示一件事情，说人呢，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接近神呢？就是必须要先解决罪的问题，不能直接到神那边去的。但对这个人来讲，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人自己没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自己找了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等于是代替了我们去承受了那个刑罚，本来是我们应该挂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接受了罪的刑罚呢，就这个罪呢就被洗净了，我们的罪就洗净了。好，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呢，当耶稣被最后断气的时候呢，地就有大的震动。好，那个幔子呢又厚又重的，我们说那幔子就从上面裂到下面来，一分为二，就好像耶稣怎么样呢，耶稣身体为我们撕裂了，从此以后这条路就通了，就打通了，人可以到神的那边去了。现在我们就回来去思考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呢，全部都被神来赦免，这我们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对不对？好，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好，他一次献上就使我们得以完全了，我们所有罪就得到赦免。好，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会问，应该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对真理应该要常常怀疑，要常常的用一个有信心的去怀疑它，然后有信心在哪里？有信心说这里面一定有答案。我们的怀疑不是指的那种恶性的怀疑，是不对，怀着不对的动机的怀疑，而是应该经常去思考，思考神的话语。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和将来的罪都被神赦免，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还常常的持续的认罪祷告？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所有罪都已经被神赦免，我为什么还要常常在那持续的认罪祷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们要这样做呢？这个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和神的关系哈，我们要记得哈，是一个约的关系，对不对？是一个圣约的关系。但是我们和神的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个冷冰冰的一个契约上的一个关系，不是这样子啊，不像说我们在 business 做商业的时候有一个契约，怎么做怎么签约就怎么做。我们不是和神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是单单止于如此，我们和神的关系建立在哪里的？虽然是在圣约上面，但是也是建立在我们和神之间的爱的上面，因为是神，因为神的爱他拯救了我们。好，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会不会忧伤？神会不会忧伤？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忧伤的。那么我们愿意去持续的去伤害爱我们的神吗？会不会？不会嘛，对不对？就像说我们配偶之间也是一样，配偶之间有时候我们做了伤害对方的事情，好不容易呢对方原谅我们，那我们会不会愿意继续的去伤害他？反正你已经原谅我了，那我就怎么样，我就 abuse 这件事情，我就拒绝滥用这个对方对我的这种饶恕， 然后继续来伤害对方，是不可能的哈。我们今天悔改信主以后，我们就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了，我们称他为天父嘛，他就是我们儿女。一个孩子犯罪了以后啊，父亲会不会把他赶出去，从家里面赶出去？会不会？不会赶出去的，因为那是父亲和孩子的之间的关系哈。所以在孩子犯错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孩子犯错的时候，就是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他们关系受到损伤，所以这个损伤就必须要修复的，关系当中有损伤就要修复。夫妻吵架的时候就是一种损伤，关系的一种损伤，这种损伤需要修复。借着怎么样修复呢？就要借着认罪，借着认罪，认罪才能修复。如果你死不认死不认错的话，这个伤害会不会得到修复呢？就不会了，会继续下去的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和天父和我们之间关系，就是天父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好，我们要怎么样和天父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呢？能够亲密在一起呢？就是要当中没有罪的间隔。好，一旦犯了罪以后，就是要悔改来到他面前。好，所以就像什么？就像孩子呢，他借着认罪、认错啊，悔改，求他父亲赦免，是一模一样的道理的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孩子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当他认错悔改的时候，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要和父亲重新有个和好关系。他倒不是因为为了说什么怕他说父亲不要他做儿子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对不对？没有一个正常的父亲会因为孩子犯了什么错就把他给赶出家门的，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认错悔改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为了要维护我们的救恩，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说我们会失去我们的救恩，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已经拣选我们。如果我们单纯的只是为了救恩的缘故，我们不需要和神来去持续的认罪悔改，是不需要的。如果弟兄姊妹有我们有听到这样祷告说，主啊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重新接纳我做你的孩子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能说在感情上面也许他有这种感情啊，但是在真理上面是不合乎真理的。因为当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无论犯再大的怎么样的错，我们都不可能因为这样而失去我们的救恩的，神已经接纳我们。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借着悔改认错呢，重新的怎么样来到回到神的面前。这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像耶稣也是一样，他一次献祭是大有功效的，一次献祭就怎么样，就永远献祭，永远献祭。我们也是一样，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我们就怎么样，一次重生就是诞生在神的家里面。重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诞生在神的家里面，被圣灵所生出来，重生了。那这样我们就跟天父之间有一个没有办法切断的一个血缘的关系。天父和我们之间，他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们儿女。我们再也不需要为了我们救恩的缘故来跟他认错悔改，但是我们却需要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们要维持，我们要重新的恢复跟圣灵之间的那种被破坏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常常的认罪悔改，来到他面前，好，寻求神的这个天父来饶恕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认罪悔改啊，而且这非常重要啊。认罪悔改呢，是一个唯一的一条路，能够让神管教的手离开我们。只有认罪悔改才能让神管教的手离开我们啊！我们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如果犯罪的话，神怎么样，他一定会管教我们，而且这管教呢，可能是怎么样，非常非常重的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有讲到，他说就是在这第十章，对不对，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叫我们要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不用付代价的，神付了所有代价，但是当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时候要不要付上代价？长大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天父是会管教我们的，是会管教我们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十章二十一节这边讲到，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 OK， 弟兄姊妹，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对不对？谁在治理我们？这大祭司耶稣在那里治理我们的家，治理这个神的家。也就是说，谁在这边当家做主啊？神在这边当家做主，不是我们在这边当家做主啊。所以当我们有犯罪的时候，我如果我行我素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就一定会管教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当神的管教手一下来的时候，另外一只手要离开我们。什么手离开我们？就是神的另外一个祝福的手。当神的管教手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另外一个祝福的手呢，就要暂时的离开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神祝福的手要暂时离开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的。神是会管教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因为耶稣的献祭呢，在永恒里面已经得到了赦免，对不对？今天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一个天父和儿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救恩呢是稳固的，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非常稳固的。所以在十章二十三节这边讲到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信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 faithful God 就这个意思嘛。什么样的应许呢？什么样应许？这边讲到的这应许就讲到，就是说神要赦免我们所有罪，这个应许是绝对的。神不会说一套做一套，神不会今天这样应许我们说他怎么样赦免我们所有罪，然后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然后那边神说对不起，你在这世上做了太多错的事情，没有听他管教，然后呢就不让我们进到 天国里面去了，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有把握，是因为怎么样？是因为神的信实，不是因为我们先要有信心啊，是要神要先要有信实。神是一个守约的神，他是一位真正的一定的，他讲到就已经做到。当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保险，接受了耶稣的这种救恩，来到神面前，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是信实的，他一定会说到做到。他接纳我们成为他儿女，有一天我们进到天国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再也不会去拒绝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神不会再改变心意的。这就是一个约定，还记得我们开始讲的男女之间的一个约，约定非常重要。你怎么样答应，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承诺，你就要怎么样去守约。神在这边就是一位守约的神，他就是一位守约的神。所以上主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我们这首诗歌本有没有？我记得有这一首歌，上主是我坚固的保障，这是马丁路德所写的一首诗，所写的词。上主是我坚固保障，我们一定要记得，上主是我们的坚固的保障。这个保障不只是单单指的说我们在世上遇到什么困难挫折的时候，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更是讲到说怎么样，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是因为神怎么样，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他一定怎么样答应，他就怎么样承诺，他就一定会照着这样来去实现。所以这是今天所讲的这个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讲到神的信实。所以下面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就我们的God is faithful to us， 所以我们怎么样 ？We are faithful to God。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成为一个相信神的人呢？很简单，刚刚讲的很多，因为耶稣作为神的，他自己要作为守约的神呢，他做了很多事情，但对人来讲，我们却非常非常的怎么样？很简单，我们不能说很简单，应该很单纯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完全相信他。就是在十章二十三节 是在二十三节这边讲的，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你要继续的相信，不断的相信，相信神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faithful 对不对，或者讲 faithfulness 英文，当然这是从旧约的，而是从新约的一个希腊文翻译过来的一个字，对不对？希腊字这里面只有一个字而已，所以英文的翻译呢也很好，就把它翻译成一个字叫做 faithful, faithful。但是我们中文呢，中文翻译什么？中文把它翻译成神的那一部分叫做信实，在人的这边翻译成什么呢？就是信心或者忠心。所以我们读中文圣经在这部分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比较好，对不对？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就很细腻，非常非常细腻，把这个一个字翻成，如果在神那边就把它翻成信实，在人这边就把它翻成信心或忠心。这个中文在这边就是非常细腻，中文在这边 蛮不错的，但是它这两个这是同一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在英文就同一个字嘛，就是 faithful。 所以这边中文神是信实呢，神就应许怎么样，把这个诗要把他恩典给人，对不对？他一定要保守他的这个承诺，那人应该做什么样的回应呢？人就是要拿出信心来，要很一个忠心的态度来回应他。所以十一章就那边就有讲了那么样一句话，这第十章下一章就讲到说什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神是，必须相信神是，必须相信 God is。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信主以后，在所有的环境里面，不管是好的环境、坏的环境，我们都要相信 God is， 也就是神是怎么样？神是绝对不会错的，神绝不误事。这是我们今天作为神儿女的，要拿出我们信心的地方来，要不断的坚持的去相信。我们在神给我们祝福的时候，相信神容易一点呢？还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相信神容易一点呢？哪一个比较容易？患难还是祝福？不一样的不一样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继续坚持的去相信神，这就是我们要守的约了。这是人的这一部分，神是守约的，所以他们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也是要守约的。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已经在这圣约里面，他先做了榜样，他先做了榜样。你看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用他自己的性命来为他这个约呢做了一个应许，然后他说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守约。那么我们在人呢，人这一部分责任是什么？人的这一部分责任就是说，我们无论在怎么样困难当中，基督徒在生命里面，我们对神要持续的去相信，持续的保守我们对神的信心。约呢就是进入到一种关系里面去，对不对？我们刚刚说那个男女之间的约会，就说开始要进入到一个关系里面。那这关系里面呢，约呢就是一个守约的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是主动的立约，然后人呢是凭着信心进入到这个约里面去，里面有神的应许，然后也有我们人的责任，我们基督徒也是有责任的。 OK， 就像男女朋友约会一样，是双方都有责任的。今天神已经做了榜样，做了榜样，他怎么样？他非常守约。人呢就要在这边，人有神的责任。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我们中国人都也了解这道理，我们说小人会怎么样？反反复复，对不对？君子重什么？君子重诺言，重诺言，君子重诺言，这是我们中国人都了解的道理，对不对？守约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人的人格的一部分，所以在任何的关系里面都是必须要有忠诚的。我们对神也是一样，神既然对我们非常的忠实，这个信实，我们对神呢也是一样，要必须要有忠心的，必须要有信心的。 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跟神之间的关系呢才能够保持下去的。神的应许就是说他给我们一个稳固的一个救恩，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不断的去相信他，这就是二十三节这边所讲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所以我们从起初就是信，然后到末了还是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到信的。我记得我有一位弟兄，在我大学的时候就跟我讲到基督教的事情，然后到了来美国也跟我讲，那时候我也没信，他也没信，但是他跟我讲说基督教真的是 nothing， 他说全部都只是讲相信，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因为他对佛教比较兴趣嘛，觉得佛教里面有很多想法可以思考的，他觉得太无聊了，基督教讲来讲去都是信心嘛，没有错啊，本来就是信心，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从信到信。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不是只是单单的在刚刚信主那一刹那说哦我信了神 that's it 结束了就没有了，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是怎么样？要持续的相信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约定的，已经有了这样的约定了，神已经守约了，我们要继续守约，继续守约。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在圣约里面人是有责任的，我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相信顺服。当我们过度强调神的信实的时候呢，就会忽略掉人的责任、okay？ 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过度强调人的责任的时候呢，就会忽略掉神的应许。这当中必须要有个平衡的一个认识，必须要平衡的认识，既要强调神的他的应许，也要强调我们自己的责任。所以有一个教义，基督教有个教义呢，它有两个名字，它不是一个名字，是两个名字。为什么要两个名字呢？因为就是怕人家误解。这个教义叫什么？叫做圣徒永蒙保守。你们听过这句话？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Okay？ 圣徒永蒙保守。OK， 但是人家想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继续犯罪吧。所以这个教义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避免人家误会呢，它叫什么？叫圣徒的恒忍。圣徒的恒忍，也就是说，基督徒是要很久的忍耐。到底是基督徒永远很久忍耐呢，还是圣徒是永远蒙神保守的？这是一体的两面，这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什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真正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为什么能够持续的相信，持续相信这位神？无论在我们多大的挫折、困难里面、苦难当中，像约伯一样，我们还能够继续持续相信神呢？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够持续的坚忍到底呢？是因为神的保守，是因为神的保守。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奥秘在这里面的，非常非常大奥秘。我们常常在讲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的神迹在哪里？我们却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其实在神面前是天天的在经历神的一个神迹。什么样的神迹呢？就是神在天天的借着他的能力，在我们心灵里面来保守我们继续的相信。这就是圣徒能够恒忍的一个原因。圣徒为什么能够很久的忍耐到底，能够相信到底，是因为神永远在那里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从那我们相信神的时候，神拣选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那一份信心，让我们能够相信神。不但如此，等到我们成为基督徒了以后，继续在天天的生活里面，继续的我们要经历神的这样神迹，天天的能够在神的保守里面不断的相信他，不断的顺服他。这个不是靠自己，如果今天没有神的那个恩典，没有神的那种他的神迹让你们保守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不信的人的，我们真的会成为不信的人。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子，我们的本性就是三心二意的，我们对神就是一直都是三心二意。这里面就是需要神天天的恩典来保守我们。 使我们能够一直不断的去相信着神，直到见到他的那一面。所以我们在软弱当中呢，我们怎么办呢？不是要靠着我们自己勉强自己去相信神，这太困难了。我们就是怎么样，要依靠神的帮助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继续的相信，继续的相信。当然这并不是说神做一半人做一半，有没有这样想到，人做一半神做一半？不是啊，这个是错的啊，这是神人合作的啊，这不对。我们今天所相信是唯独恩典，我们今天所相信是唯独恩典，是神的恩典不断的在那里帮助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读一遍啊，第二十三节，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三节，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是信实的啊。这个整个第十章的前半部就讲到神的信实，后半部呢就开始讲到人，就讲到人呢要对神要不断的相信。如果你再读到24、25节，我们今天不讲了，为什么突然间冒出说不要停止聚会？25节，我以前常常怀疑的，为什么在这边突然 跳出来一个不要停止聚会？我们常常会用25节来鼓励那些软弱弟兄姊妹，说哎，你们要继续聚会啊，要不要停止聚会，对不对？为什么忽然间跑出这么一段经文来？没有忽然间出现的，其实没有，不是忽然出现的。因为为什么？当我们和神立约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彼此没有在立约，但是我们已经怎么样？已经在圣约的这种关系里面了。所以 we are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我们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彼此是有责任的。 OK， 我们需要常常的聚会的，不要停止聚会的，就是这个原因。就像夫妻两个，你不能说我们关系很好，感情很好，所以我们可以半年见一次面，或一年见一次面，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的嘛，因为关系是也要必须要借着常常的聚会，常常才能维系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神的一个圣约的保守当中的。然后呢，we are accountable to one another。所以我想在这边时间到了，我做一点点的结语啊，结束。我和傅梅呢，我们过去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辅导这些年轻人啊，我们跟年轻人在一起聚会，辅导他们。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也辅导过几对啊，他们后来结婚了。我们知道基督教都有所谓的婚前辅导，对不对？这很好，我们中国人都没有婚前辅导。我们那时候不信主，我们结婚的时候就这样结婚了。OK， 他们这个基督教传统有不错的，就是要婚前辅导，所以我们会为这些年轻人做婚前辅导。那做婚前辅导的时候呢，做什么？要给他们打预防针。我们那时候就给他们打预防针。我们说怎么打预防针呢？我们常常说听到一句话，他说：“婚姻是什么的坟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对不对？我们告诉他们说，这句话有一定的真实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进入婚姻以后呢，很多次吵架就来了，特别是第一年的时候，第一年，因为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一天相聚在一起几个小时，两个或三个小时而已嘛，或四个小时好不好？不是24小时在一起啊，没有什么摩擦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一旦进入到婚姻的话，那就不得了了，24小时都在一起了，什么样的这种我那时候跟傅梅那个恋爱的时候，那时候我都要先洗澡以后才去跟她约会的。那你一旦结婚以后，不是一直都在一起吗？所以最后变成什么样呢？婚姻就成为什么爱情坟墓，有没有道理？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跟这些年轻人讲说，你们在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很困难的，会很多争吵，我们也有过来人的经验来告诉他们，我们当年第一年第二年是怎么样经历那种最痛苦的时刻。好，我们今天跟神之间也是如此。 OK， 我们跟神，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是不是很高兴，成为神的儿女是不是非常高兴？但是一旦进入到圣约里面，跟神进到新约，我们今天讲进到新约以后，我们开始成为基督徒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落到苦难里面？ 会不会落到困难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开始怎么样，或高或低，有时候到高峰，有时候到低谷，上上下下。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跟主之间关系呢？就跟那个夫妻之间也是一样的，跟夫妻之间一样，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守那个约定。当初怎么样进入到婚约，你们是怎么样子的，当初怎么样约定，不断的去回想你们当初那个约定，要守那个约。所以我们在告诉这些年轻人，我们说什么呢？天主教啊，天主教是把婚姻看作什么？天主教是把婚姻看作是一种圣礼，圣洁的圣，礼仪的礼，圣礼。但我们基督教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是把婚姻看作什么呢？看作一种盟约。盟约是根据旧约的，旧约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所以当一对新人来到主面前结婚的时候，好，他们在神面前是立下了这样的盟约。这个盟约呢，我们常常在宣誓的时候都要讲，对不对？不管是在高山低谷，不管有钱没钱，我不会念，我忘记那个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不管是在什么样关系里面，都要怎么样持续的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今天神为什么我们今天信主了，对不对？我们 guarantee 一定到哪里去，将来一定到天堂去。可是为什么现在还在地上呢？我们还要在地上好多年的时间才能到天堂去。我们到底在地上的目的在哪里？神到底在这当中要训练我们什么？训练我们说，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守约的人。小人的心怎么样？反反复复，君子重诺言，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今天在我们和神之间关系也是如此的。今天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不是单单的只享受他的福分，在世上的福分，乃是怎么样？乃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忠实的人，真正对神是有信心的一个人。这是在神面前看为极为宝贵的一个 attribute， 看的是我们的里面品格里面很宝贵的一点。反反复复的在神面前，神不喜悦。所以神怎么样呢？神要锻炼我们，在各样困难里面，他锻炼我们成为一个对他有信心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上还是要经历一些困难，一些苦难。好，不要放弃，弟兄姊妹，在这当中，这神是有目的的，他是要在我们在他圣洁里面是有份的。然后呢，他常常的，他不是单单的鼓励我们要对他忠实，要对他信，有信任，对他相信而已。他常常把我们眼目转移到哪里去？转移到说，看到神自己本身已经做了榜样，他是怎么样在这圣约里面，他是何等的怎么样守约的一位神。他既然守约，所以我们做他儿女也要守约。只有这样子呢，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有心就不能讨神的喜悦。这信心是这么样的宝贵的，绝对不是我那个大学同学所说的基督教是 nothing， 只是信心就相信嘛，相信上帝什么都没有了。其实不是，因为这边所讲的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上的东西，乃是讲到什么？讲到关系啊，明白吗？这是关系啊，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我们刚才讲说爱情是婚姻，而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要怎么办，怎么解决的问题呢？就不断的怎么样委身，不断的相信彼此，的建立那个信任。今天我们在世上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困难，我们跟神是怎么样建立起那关系来的？弟兄姊妹，不是在那些顺利的过程里面可以建立的。在顺利的时候我们相信神是非常容易的，只有在这困难当中要持续的相信，这个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才能够进入到更深的一步。这是神的心意。愿神祝福他今天的话，特别下礼拜就是复活节，让我们信心软弱没有关系，我们要怎么样重新调整眼目，看到神，看到神他是怎么样应许我们，看到神他为他的圣约付上多大的代价。 神已经为我们做榜样，他是一位守约的神。但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一位守约的人，好不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又为我们复活，叫我们能够称义。我们已经是一次得救，要永远的得救。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再也没有任何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主啊，可以撕裂了我们和你这样子的一位天父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要直到永永远远的，这是你的美好的应许。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坚定的相信，主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特别在我们怀疑你的时候，主啊，主求你调整我们的眼目，重新的回头来看到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这是我们信心最大的保障，我们知道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感谢你，求你亲自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来，主啊，你来引导他们，主啊，在他们困难的时候，主啊，你来帮助他们，让他们信心能够得以在这种艰难当中能够长大起来。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